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啊？
是。
哦，航海图哈、哦，大家还记得我们这个图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啊？哦，这个图的意思其实就是，等等啊 ，OK。对，这样是 on 哈。
Yeah, it's not connected.
Not connected.
Yeah.
哦，关了再开一次。
Yeah, sometimes it's not connected. Let me check. Let me see.
好。那么昨天讲到这个图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讲，再等一等啊，是讲了用船在海里面是这个。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里面，来说明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真理，是不是啊？还是不行 ？OK， 啊，好像这是我按还是你按的？我们关上，关上、啊，还是不行，嗯。
我现在帮你按，
好，那么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好了，那我不知道各位哈、哦，经过一晚睡觉哈、哦，有没有消化一下？这个消化一下呢，其实对读启示录的人而言，那么多年以来，大家都会讨论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就是哈、哦，到底解释启示录这卷书哈、哦，我们是应该用字面的方式去看，还是要用象征的方式去解释？这个是一直以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见，于是就产生很多讨论甚至争论啊。那这个到底要怎么个解决方法哈、啊？那我们就需要有一点努力的方向哈。字面解释的意思呢，就是上面写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叫字面，对不对？啊，我是一个人，这句话你听得懂吗？听得懂啊，这是不是字面的意思啊？是不是啊？
是。
哦，那假如我指着一只狗，说他是一个人。那么这句话对不对啊？
对，
他是狗怎么会是人呢，是吧？哦，所以按照字面解释呢，这句话是错的。不过我这样讲呢，其实可能有另外的含义嘛。我说这只狗是一个人呢，我还有下面一句话呢，因为它的忠心呢比人更好啊。那么这样子呢，我说这只狗是个人呢，这个人呢其实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是吧？好，谢谢谢谢。谢谢是字面的哦。所以到底启示录要用字面的方式去解释还是象征的解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就带来了，因此就带来了解释启示录不同的派别了哈，可以用这样说法了哈。华人教会过去一直强调我们应该要字面解释，所以譬如昨天我们举了一个例子，七头十脚兽真的是十头啊，七个头十个脚的，而且那个十这个字哈、哦，是代表真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这个数目字十的，所以呢十个脚那就代表着就指以后有什么欧联十国了之类的哈、哦。那么这是华人教会一贯以来的哈、哦，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华人的牧师啊，传道人啊，神学生去读神学了， 于是呢，我们慢慢就学到，哦，原来启示录哈是一种特别的写作的手法，叫做启示文学，这是一种文体。而解释这种文体呢，必须要掌握里面有很多象征的东西。于是更多人就注意到，哦，其实很多地方要象征了哈。但是呢，这种观念呢，就引起一种不同的努力的方向，甚至意见很不同哈。所以呢，下面我想用一点点段落哈，下面的这个段落来帮助我们哈，来怎么协调这两件事情哈，可以吗？好，所以下面我们要谈到底这样的文体是用字面还是用象征去解释，或者这两者其实是可以互补的。哦，好了，那么下面我就不要请大家看启示录了，哦，我要请大家看一段我写的我创作的文字哈，我看到一样东西之后我写下来的，我看到什么东西我等一下告诉你哈，不过呢我现在就写下来哈，这是我写的哈。他说，我说是我写的哈，作者这样写哈。我看见有四人跑出来，各举一长方旗于面前，站立四方。我又看见两个人出来，身穿两截长衣，并戴盔头或者头盔，背有四旗如三角形，站立两旁。我又看到另有一人出来，沟水白脸，并有白蓝口，就是胡子，直垂到腰，身穿白袍，腰配玉带与剑，右手执鞭，上有红缨三束，时或挥鞭，时或持鞭，时或放下，或持或放，鞭总不离手。好，这是文字嘛，是吧？文字啊，还有啊，还有啊，第二段，这我看到意象，你知道吗？之后我看见一座城，有两人立于城门口，向外张望，两人皆穿着蓝布衣。戴白帽，并有白蓝口刺胸，胡子哈，鼻及两眼圈皆白。之后两人手持扫帚在城外扫地。我又看见有两人出城，着蓝布衣，一人双手捧琴，另一人左手抱剑，侍立于城门两旁。你的脑海有一幅图画吗？有哈，嗯，啊，还没完了，还有啊。又有一人出来，哈，头戴佩金紫冠，并有这个橙卵口，就是不同颜色，白的就是白的哈，这个就是灰色的意思哈，灰色的胡子及腰。身穿紫袍，直垂到脚，双肩及袍前皆有三金色的灰条，胸前有一圆，状如太极，右手握白羽扇。未久，我见先前的三人登楼，着紫袍者坐于城楼之上，两蓝衣者于两旁侍立。三人登楼后，城门并未关闭。你有一个图案吗？有一个图案哈，哦，这又出来不同人物嘛哈，啊，最后一段，好，未久，我又看见先前曾出现举长方旗于面前的四人，奔至城下站立。先前备有四旗之两人，各执长枪，立于四人之前。那身穿白袍、沟水白脸之人，亦速速来到，挥动右手所执之鞭，注视打开之城门、城楼及城楼上之紫衣人。 哦，经过一些对话，沟水白脸之人，并备有四旗之两人和举长方旗于面前的四人，则先后速速离开。好，看完了。好，那么这个你图有一个图案吗？现在我讲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语言的层面，对吧？就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是吧？你都读了嘛，哈。不过你的脑海有没有一个图画的层面呢？现在给你一张纸画出来，哇，很长哦，这个很长啊，啊，不过大致你看到有城啦，有穿不同衣服的啦，啊，有一般人啦，是不是啊？哦，有什么长方旗在面前的四个了，哦，等一下又跑来两个，等一下又有一个了，哦，那等一下城门又出来两个了，哈，那等一下看一看，哇，扫地啦，等一下就是一大堆，是吧？哦，你可以画出来，是吧？那么这个叫做图画的层面，对不对？假如我现在把它还原一下，那么我画给你看，其实是我倒过来做的了，我把我所看到的写成文字了，现在我把我看到的给你看，好不好？这就是我的文字了。我看见有四人跑出来，各举一长方旗于面前，站立四方，这就是我的图了，站立四方。然后呢，又看见两个人出来，身着两截长衣嘛，两截长衣，还有戴盔头，你看到吧？背后有四面旗，如三角形，站立两旁，对吧？看到吧？好，然后啊，我又看见另一个人出来，沟水白脸，哈，就白色的脸上面有水的痕迹了。哦，还有白软口了，哦，直垂到腰，身穿白袍等等等等了，啊，出来了，哦，手上拿鞭是吧？有红缨三束是吧？好，那继续看下去，我看作一座城嘛，两个人立于城门口向外张望是吧？两人皆穿蓝布衣嘛，白帽嘛，还有白色胡子到胸嘛，哈，鼻子跟两个眼圈都白的嘛，是不是啊？对吧？对了哈。之后有两个人呢，就拿着扫帚在城门外扫地了，哈，然后呢，我又看见两个人出城了啊，蓝布衣了，一个人呢双手捧琴，看到吧？另一个人左手抱剑，看到吧？哦，站在城门两边，然后又有一个人出来，头戴佩金的紫冠，哦，紫色的冠上有金子的，哦，还有灰色的胡子到腰，身穿紫袍，哦，直垂到脚，双肩，哦，还有袍前有三条金色的灰条，啊哦，胸前有一圆，啊啊，被扇子遮住了，哦，好像太极，右手拿着白羽扇，是吧？就这样了，是吧？好，然后呢，这三个人就登楼了，上到城里面，哈，城上面，然后其中一个紫色袍在中间，两个人在旁边，城门没有关闭，哈，然后呢，哇，没有多久，看到先前来过的那些人又跑来了，啊，然后那个白脸的那个呢，就啊，最后出现，然后挥动右手所持之鞭，注视打开的城门啊。那么还有城门上的人呢啊。然后呢，经过一些对话之后呢，哇，这些人呢又跑掉了，速速离开了，就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图画的层面，是不是啊？好，那么这个，你能够把我写的文字画成刚刚的图画，那就是文字要非常清楚去描述，对不对啊？胡子什么颜色的，长度有多少，穿什么衣服的，是不是？好，那么换句话说，到这里为止啊，你能把文字变成图案啊，肯定是要字面解释的，是不是啊？你才能够回到这张图嘛，对不对？好，那个什么颜色衣服，穿戴的是什么啊？然后呢，后面有几个旗子，形状是三角形的，对不对？好，如此类推，所以到这里为止， 我们肯定要字面解释，而且要非常严谨的注意每个字的细节，对吧？对吧？好，好。不过呢，你现在画到这张图，对你阅读我刚刚讲的东西，到底讲什么呢？我们不了解，对不对？是不是啊？好，那么当然有人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哈。那我等一下会问同一个问题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的？啊，就是刚刚那段经文啊，不是经文啊，文字啊，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概念呢？你看，现在图也给你了哈，那这是讲什么东西啊？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背景了。哦，现在假设你有一个美国朋友，哦，他所有的中文都看得懂，哦，每个字他都看得懂，包括很深的字他也看得懂，啊，软口就是胡子他也看得懂，哦，那么所有呢，所以他能够把这幅图画出来了。但是对他来讲，这幅图有什么意义啊？没办法解释，是吧？好，所以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层面了。好，我们现在把次序调一调哈。昨天晚上第三个层面叫参照的层面，是吧？现在你要调一下了，因为什么呢？哈，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啊，就要先解释象征的层面是什么了。好，象征层面是什么呢？哈，好，那回到第一个哈，每一个都是象征的。好，每个都象征啊。好，第一个是什么呢？哈，看到四人跑出来，各举一长方旗于面前，站立四方。这是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是京剧了，其实了，是不是啊？那么这四个人是什么意思啊？这四个人叫跑龙套啊，跑龙套都四个的哈。不过这四个人哈，可以代表四个人，也可以代表40万人，它是象征的。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看成不是四个人，是四个小分队啊，或者呢是一群军队。哎，怎么四个人变一群军队了？这叫象征啊。那你怎么知道它象征呢？你要从它的穿着打扮，这样的拿着个旗子在前面的哈，从来不讲话的哈，都是整天跑来跑去的哈。这种的人呢，在那个京剧哈，评剧的系统里面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叫做跑龙套，它可以代表四个人，也可以代表40万人、14万人，随便你了，它是弹性的。好，哦，好了，那么了解了这个了，哦，那我们比较明白了，哦，有一个军队来了，是吧？好，然后呢，又有两个人呢，啊，身穿两截长衣，戴盔头啊。啊，还有四个旗子哈，三角形的哈，又出来了。哦，这个呢，在评剧、京剧里面，这个叫做将军呢，啊，因为那四个旗是指挥旗、令旗，发号施令的时候，所以他这种装扮呢，就代表他是指挥官了。好，两截长衣哈，那么这个文字描出来的图像背后是什么含义呢？是象征的，哦，他没有说这是指挥官，哦，不过你一看到这样啊，你就明白这是指挥官，因为他背后有四面三角形的令旗啊，发号施令，所以他是指挥官，哦，跑来两个指挥官了，是吧？哦，然后又出来另外一个了，哦，哇，这个人呢，什么勾白水脸啊，手拿着鞭啊，哈，那么每一个都有意义的嘞，哦。第一哈，你看这个人啊，白勾水白脸，就是他的脸哈有水的痕迹，不过是白色的啊。那么在京剧里面，白色的脸代表阴险的人啊，所以这个人是阴险的人啊。哦，那么没有，他没有告诉你，他不过他说你要看到白脸象征的是吧，阴险的人啊。那么殃民嘛啊，然后呢说什么呢？哦，说这个白软口，白色的胡子到腰，表示什么呢？有年纪了啊，有年纪了，不是一个年轻人了，是吧？然后呢，身穿白袍，还有佩剑呢，玉带和剑代表他的身份，哦， 右手直边上有红缨杉树，哦，然后有时候挥鞭，有时候直鞭，或者有时候放下这个鞭，总不离开它，哦。那么这个鞭呢，不是鞭呢，在京剧里面代表是马，你不能拉一只马上去演戏了，哦，所以就拿着马鞭来代表马，这样了解吧？所以他是骑着马来的，哦。那这个鞭呢，有时候放下来就是马就站着了，啊，挥动的时候马在跑了，这样明白吗？好，哦，就都有象征性的是吧？好，哦，那换句话说，这群军队啊来了，指挥官两个出现了之后，这个是什么元帅了，哦，你看他的身份，元帅，不过元帅很艰险的，啊，很阴险的元帅出来了，骑着马出来了，是吧？好，那么这个是不是象征啊，是吧？好，好，那现在来到一个城了哈，哦，看到一座城，一两个人啊，城门口向外看，哦，看什么东西呢哈，哦？布衣，蓝色的布衣，就代表着是仆人的身份啊，哦，它不是白袍，蓝布衣嘛哈，哦，白帽子嘛啊，哦，白鸾口到胸嘛，也是老的了。啊，也是老人，两个老人，鼻根两个眼圈皆白，看到吗？啊，这个在京剧里面代表是丑角了哈，啊，不是很丑的丑，是小丑的丑啊，啊，那代表着是一个穿插的角色了，是吧？然后呢，他们在扫拿扫帚，在城门外扫地哈，啊，哦，为什么要扫地呢？哈，啊，那后来城门又出来两个蓝布衣，又是这个仆人的角色，一个拿着琴，一个拿着剑。后来又出现另外一个人了，哈，哦，这个人呢，啊，这个人有身份的，是吧？因为呢，头戴佩金的紫冠，有戴冠有佩金的，是吧？啊，还有呢，这个也是老人了，啊，所以他的胡须也到腰了，啊，紫袍了，啊，很长的紫袍，啊，双肩跟袍前有三个金徽条，这个都是地位的象征啊。胸前有一员啊，一个太极图了，啊，右手拿着白羽毛线，脸是有没有讲什么脸啊？没有，就是普通的颜色的脸，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人哦，啊，不是艰险之徒了，是吧？然后他们就上楼了，对不对？好，然后上楼，然后门口城门没有关了，哦，然后那个一个是剑，一个是琴来在上面，哦，然后呢，哇，这班人就来了，是不是啊？然后这班人来了，怎么来的呢？哈，第一，这个军队来了，四个人，是吧？第二，指挥官来了，哈，哦，然后第三，那个白脸那个艰险的人也来了，哈，哦，速速来到，挥动右手左直之鞭，就是骑着快马来到了，现在了，哦，然后怎么样呢？就看到，哎呦，城门打开的喽。哦，然后又看看城上面的人哦，那两个扫地的还坐在门口了，是不是啊？哦，然后呢就开始对话了哈，哦，然后经过一些对话之后不得了了，于是就带这个指挥官就带着两个指挥元帅带着指挥官带着军队就走掉了。哦，那么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象征意义了，象征着两个军队在交锋了哈，不过还没有打了，另外一个军队就跑掉了，啊，那么城门口的那个军队呢，好像没有什么兵的样子啊，只有两个老头子在那边扫地了哈，然后城门就永远不关了哈，然后另外三个人坐在楼上那边还在那边，啊有琴了，大概在弹琴了，就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两个军队的打仗，结果最后，啊，兵力很强的跑掉了哈。没有兵力的反而在那边弹琴哦，那么就是一个军队的作战的记录了，是吧？这样了解了吧？那么这个就象征意义了。但是第四了哈，参照的意义了，那这个到底讲什么东西呢？啊，是我们知道了，这个叫空城计，是吧？为什么你知道是空城计啊？这是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的嘛，是不是啊？啊，诸葛亮嘛，三国时期嘛，是不是啊？啊，公元第三世纪啊，啊，什么哪三个国你还记得吗？魏、蜀、吴啊。那么这个空城计是谁跟谁打？魏跟蜀，对不对？啊，那么魏国的那个 白脸那个人是谁啊？司马懿。哇，又奸又险的这个人是不是啊？啊，司马懿听到这个城是什么城，你知道吗？空城是什么城啊？空的城，但是这个城有名字的。啊，这个要看你的历史，这记不记得了哈？这个城叫西城啊，哦，西城啊，啊，这城的名字了。那么这个诸葛亮派一支军队，啊，马谡带兵啊，要去攻打啊这个魏国啊，魏军啊。结果呢，兵士出去之后啊，自己的城所剩的兵只有10,000，而且大部分都是老弱残兵啊。因为精兵去打仗了哈，那现在呢？司马懿听到哇，西城只剩10,000军兵啊，那是打诸葛亮最好的时候了。于是带了14万军队，大军14万打10,000，谁赢啊？当然肯定是14万赢了，是吧？差太多了嘛，是吧？你再厉害，你不会一个人杀14个嘛，是吧？哦，大概就这样。于是大兵就压境啊，来了啊，哇，诸葛亮很紧张啊。那么历史上是这样记载哈，他在想了想想，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办？现在再调援军来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10,000兵哈都拿走，都不要。留下一个空城，留几个老头子在那边扫街啊，城门打开啊，他老兄坐在城门口啊，哇，敌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弹琴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哇，司马懿这个很艰险的人哦，很多心机的，你知道吧？一看哇，怎么城是空的啊？再一看哇，诸葛亮先生坐在上面那边弹琴啊，哎，会不会有阴谋啊？哈。那么记录上就这样记了，弹弹弹弹弹弹的时候呢，突然间他的琴音呢就开始加速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这我想象的了哈。那么司马懿一听不得了，这个琴音乐有意义的了，是吧？这代表着他通告伏兵要出来打我们了，好，这么紧张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得了了，赶快撤兵啊，一定有大兵在那边埋伏啊。于是就叫所有军队，前兵前军变后军，后军变前军，向后转撤退，就走掉了。那么这就是有名的空城计了。那么这个叫做参照的意义了，这样了解这四样东西吗？好，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哈。我们原来的问题是哈，到底是字面解释哈，还是象征解释啊？
两样都不是。
你会不会发现哈，刚刚那段文字啊，是很字面的，很字面，就是很详细的描述。含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者图像，譬如他很字面的说，这个人哈脸是白的，这个很字面吧？我就画出一个白脸的图了，是吧？然后手上拿一个鞭子，上面还有三束缨，红缨是吧？啊，那个红缨的红色就代表马的颜色，你知道？所以象征着他骑着一匹红马来攻城了，是不是很字面的描述含有象征意义的符号？那么你把这个换到启示录啊，昨晚你有来，已经很清楚看到一个例子，就是13章，对不对？13章很字面的描述出那只怪兽，对不对？是不是啊？哦，又是豹，好像豹哈，口像狮子的口，脚像熊的脚，从水里面出来，等等等等，是吧？有7个头，10个脚。但是呢，很字面的描述出这个符号本身呢，是有象征性的嘞。好， 狮子的口，熊豹的身，代表着什么呢？象征着力量。好，七个头十个脚，七个头代表什么呢？七是完全的数字啊。那么七个头代表它的这个啊，头代表能力嘛，哈，代表权柄嘛，哈，哇，很大的权柄啊。啊，十个脚，十是也是整全的意义啊，脚是能力嘛，它很有权柄，很有能力的一个兽。那么兽代表什么呢？兽代表敌对的势力嘛，所以是很字面的描述出一个含有象征意义的图像或者符号。所以解释启示录到底字面还是象征呢？那就看你进到什么层面了，是不是啊？语言的层面肯定是要字面去解释了，不过当你还原到一个图画或者象征的时候，那个东西代表什么呢？那肯定要象征解释了，所以两者必须合在一起了。这样了解吧？这样掌握住了啊。好，所以假如有了这个基本认知哈，下一次哈，有人跟你讲哦，你们这个象征解释不对了哦，我们字面的才对了哈。或者象征的解释说，哎呀，字面不对了，象征才对了，其实各有各的管辖的范围呢，是不是啊？好，假如我们了解了，就什么地方应该用字面，什么范围应该用象征，那我就能够掌握得更清楚了，这样可以吗？好了，希望到这里为止哈，解决了一个阅读上的重要的分水岭了哈。有了这个呢，才能读下去了啊，不然呢，我们就混扰到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了。好，到这里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我刚刚问一个问题，还没问啊。就是哈，刚刚有人说那段我写的那段哈，有人一看就知道是空城计哈。为什么你知道？看过嘛，是吧？可能你就是那个京剧的爱好者嘛。啊，你整天在那咿呀咿哦咿哦哟，你在家也唱嘛，是吧？所以那个什么叫做跑龙套，你也没有明白嘛，是吧？好，那个令旗你也知道嘛，好，那个马鞭代表一只马啊，什么你也明白嘛，因为你有背景嘛，这个叫背景嘛，是吧？就是这个文化的背景你有嘛，所以你很容易就能掌握，从字面到图画，到象征，一直到底历史是代表什么，你都一览无遗了。因为你在那个文化中成长，是不是啊？不过呢，现在我们来读启示录，这是犹太人的文化呢，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新的隔阂的，是吧？对他们来讲呢，哎呀，空城计还要解释，对我们来讲呢，真要解释了。所以初代教会读启示录，你说他明不明白？肯定明白，就好像刚刚那些票友啊，是吧？票友啊，一讲你就明白一样，这个没什么难的嘞。不过对你第一次接触京剧的人哦，那你真是一头雾水了，是吧？怎么跑四个人又变成四十万人啊？怎么四个人可以代表四十万人啊？你就不明白了。那就是这个就是背景的掌握了。那么启示录有很深的旧约的背景了，所以要了解它就必须要多一点了解旧约的典故啦等等了。那我们今天还会分享几段经文，那我们就会掌握这几个重点了。第一个，需要有正确的背景了。第二个，需要知道什么地方你要很字面的去掌握，但是什么地方很典型的象征必须要用象征的方法去解释，然后合在一起就能掌握这段经文是讲什么了。这样了解吗？了解了啊。好，我一进这个房间我就知道你能了解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卧虎藏龙啊， 听懂我讲什么吗？好，我问你，你懂哈？当我讲卧虎藏龙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出现一条龙一只老虎？有没有？有的举手。都没有。你知道这句话有四个层面，你知道吗？卧虎藏龙叫什么层面呢？语言的层面呢？
语言层面。
但是你一听龙跟虎，你应该脑海里面有一个图案图画的层面，然后要代表什么意思，象征的层面呢？然后这个指这个参照的层面到底是谁啊？你是不是已经跳跃了很多了？对不对啊？第一，你没有图案的层面，对不对？为什么没有？你知道吗？你这个已经太熟悉了，你不需要经过那个图案啊，对不对啊？你已经熟到不得了，那是你的血液的一部分了。啊，不过你就想象，今天假如你有个外国人坐在这里啊，那卧虎藏龙那四个字他懂哦，哦，这个叫什么呢 ？Crouching tiger and hidden dragon。哎呀，于是他的脑海，请问有没有图啊？一定有图的，有图的，他就会想到图。然后呢就开始什么意思，象征层面是吧，然后就参照层面，哦，谁是龙呢在这里啊？啊， Bob 身体比较壮，可能是他龙了哈、哦啊、老虎又是谁呢哈、哦、哎，怎么吴牧师说这里是卧虎藏龙呢哈、哦、然后他会这样想对吧，其实啊，江世民是吧，哦老虎站起来的，你要小心哦，他不是卧虎啊，随时会出来吃你啊。但是我们完全不经过这个，因为这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这是一句成语，我们不会去牵连到一个图形吧。那你为什么读启示录读到七头十角兽会有图形呢？因为我们不熟悉啊，我们肯定会还原啊，那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七个头十个脚，狮子的口啊，好像豹熊的脚，于是就有一美术家不是画了昨天一些图吗？那个重不重要？请问，不重要嘛？这样明白了吗？以后你看多了起诉，你看到七头十脚的时候，你的脑海没有图案了，你就直接了解他要讲的是什么意思。那为什么我们老有图案呢？因为不熟悉啊。就会经过这个过程哦，那是自然的啊，那是自然的啊，没有什么不对的哈啊，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哈，以后你越看越明白了，那么你看到这个你就会笑一笑啊，我知道他在讲什么了，这样可以吧？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对启示录的掌握就越来越到位了，这样。就不会被那个图画所吓到哈、哦，觉得很难解释哈、哦，啊，其实你假如能解释卧虎藏龙是什么，你就会有信心能解释启示录，这样可以吧？有信心啊、哦，有信心啊、哦，好啊，有问题。
从那文字里面，刚才你出现的先看那个字面嘛。但是到一起看的时候，我的图画跟你后来出来的图画是完全不一样的。
啊，会完全不一样，没关系啊。
但是变得如果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就跟着我的文化去画，就不是他的文化去画，所以完全我可能解释的完全错了。
是啊，很可能啊，啊，所以呢，我们哈、哦、必须要有努力去认识那个文化背景哈、哦，才能正确去还原呐、啊。当然了，因为我刚刚写的那一段哈、哦，是京剧的一个段落嘛哈、哦，那么假如我们从来没看过京剧的人哈、哦，那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的，那你就随便你画了是吧？ 不过呢，当你慢慢了解，哦，原来是这种哦，哦，原来，哦，原来这个马鞭就是马，哦，那白脸就是那个阴险的人，慢慢我们就能够掌握意义了，是吧？好，那么不在那个文化，的确会很陌生了，这是很自然了，哎。
那如果它有象征的意义，那这个《启示录》里头啊，有讲十个冠冕七个头，也有一个兽是十个头七个冠冕。
什么？
大兽，你要怎么区辨呢？
啊。几个头几个冠冕哈，第一数字的意义是什么了哈，啊，七和十，这七是完全了，十是整全了，所以数目字本身呢是有象征意义的，啊，那么这是犹太文化一个很典型的东西了哈，所以假如那个七头十角兽啊，七个头，头代表权柄嘛，脑袋啊，权柄啊，authority 啊，七个头那就是完全的权柄了，是不是啊？那么你说十个脚，那么脚代表动物用脚打架的嘛，是吧？牛啊，牛不是用脚来挫人吗？所以脚呢象征着能力嘛。那么十个脚那就是完全的能力了，那就是有大权柄，有大能力，就这样喽。那你就不要管它哈，这个头是怎么画的了，好吧？啊，七个头啊，不知道怎么画法是吧？然后那个脚放十个脚在头上了是吧？十个脚怎么放在七个头上呢？啊，每个头有一个脚，那就七个脚，那还有三个脚呢？啊，这两个兽怎么分辨哈？啊，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从地里上来的兽嘛，是吧？海里上来的兽后面就六六六嘛，第几度嘛？地里上来的兽后面继续看就是假先知。所以这里有三个属灵的，这个属灵邪恶的三位一体哦，就是龙啊、兽啊、假先知，这三者是合一的。龙就是。我们今天看有没有机会讲到龙，就是那个古蛇哈，古龙就是那个啊，龙大龙呢就是古蛇了，就是魔鬼了，就是撒旦了。启示录用两段经文讲到这个大龙、古蛇、魔鬼、撒旦是不同一个对象的不同四个称呼了啊，大龙、古蛇、魔鬼、撒旦，简称啊龙蛇鬼蛋。啊，那么就是同一个邪恶的源头了，敌对神的源头了，这样。那么跟敌基督和假先知合在一起，就在末世对着众教会、对着人行迷惑、攻击等等的迫害了。